后面的111页。111页，主日32。请大家一直打开海德堡，我们照着这个次序来讲。第三部分，论感恩的生活，主日32。86问：既然我们不靠自己的任何功德，唯独借着由基督而来的恩典，从愁苦中被拯救出来，那么为何还需行善呢？回答：因为基督既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，便也照他自己的形象，借着圣灵更新我们，好使我们用整个的生命表明对上帝赐福的感恩，而他自己也可因我们得称赞。其次，我们自己也可以因为有了信心的果子而确知自己有了信心，并且由于我们生命中敬虔的生活，使我们可以赢得他人归向基督。87问：那些不知感恩，在邪恶生活中拒不转向上帝的人，能否得救呢？回答：绝对不能。因为圣经说，不真的、拜偶像的、淫乱的、偷盗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诽谤人的、抢劫人的，或诸如此类的人，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。在有些基督徒的印象当中，行善不是一个褒义词，善行不是一个肯定或者赞扬的一个词。有些人觉得行善好像是天主教的事情，或者是其他宗教的事情。我们基督教因为是因信称义，不因好行为称义，所以我们就不因善行称义。很多基督徒很少考虑行善的事情，更不要说是竭力的去行善。其实行善是基督教非常重要的部分。基督的一生可以总结为是行善的一生。他十字架上的献祭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善行。基督把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普天下的人，凡吃着他的肉、喝着他的血的人都得永生。我们是因为上帝的行善，我们得了救。我们因为上帝的良善和他的善行得救，那么我们得救之后，是不是也需要行善呢？非常需要。行善是海德堡第三大部分感恩生活的主题。这个主题在海德堡52个主日中，它占接近一半的篇幅。海德堡的第一部分是罪和愁苦，第二部分是上帝的拯救，第三部分是感恩的生活。我们好像浪子一样进入到罪里面，受尽了愁苦，然后被上帝拯救以后，被救出来以后的生活是一个感恩的生活。感恩的生活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行善的生活。感恩的生活一方面是为罪忧伤，一方面是向神感恩，就是以神为乐，喜爱照着上帝的旨意行各样的善事。行善简单的说，就是靠着基督，出于信心，为着上帝的荣耀，按照上帝的律法行事。而行善的生活一定会跟祷告的生活相伴，因为我们自己不能行善，我们就借着祷告来祈求上帝让我们能够行出善来。从这个主日起，我们进入海德堡第三部分感恩生活。感恩生活一共是21个主日，它分为引论、10条诫命和祷告。今天这个主日和下一个海德堡主日都是引论，是从总体上讲述感恩的生活。 我们中间凡是想要过感恩生活的，从这个主日开始，就可以借着圣经来听上帝教导我们怎么去过感恩的生活。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会想要行善，而对行善完全不感兴趣的人，暗示着你可能没有得救。基督他一生都是行善的，而基督的跟随者他也在行善。今天的引论中的行善，要讲行善的根本的动力和意义。我们将要听到行善的有更高的内因，信徒行善有诸多的意义，而拒不行善者结局严峻。基督徒当靠着神而竭力的行善，而无力行善的人要悔改，要信靠那真正的行善者耶稣基督。所以今天的题目是行善，第一个是行善的内因，第二个是行善的意义，第三个是不行善的结局。我们来听第一点，行善的内因。八十六问说，既然我们不靠自己的任何功德，唯独借着由基督而来的恩典从愁苦中被拯救出来，那么为何还需行善呢？这句话说出了很多人的疑问，也道出了罗马天主教对基督教宗教改革的质疑。天主教认为，宗教改革所倡导的唯独因信称义，完全不靠行为称义，会使人放荡，不再努力地过敬虔的生活，会导致道德的松懈，甚至是败坏。他们有一个假设，就是人行善是为了得救的，是为了得到上帝的悦纳的，从而上帝因为我们行善就怜悯我们，我们行的善不够的话，他仍然饶恕我们，就拯救我们上天堂。如果行善的人一旦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，可以上天堂了，他就觉得行善就不必要了。因此人的罪性和惰性导致人不需要再费力去行善，从而越来越道德败坏。这种质疑和担心在没有重生得救的人身上是完全对的。一个没有被圣灵重生的人，他做事就是靠着自己，靠着自己的肉体，而肉体他一定会靠着自己的行为而得救。一个属肉体的人，他一旦发现，哦，我自己的行善不能得救的时候，不需要靠自己的行善得救的时候，而且又认为我已经得救的时候，他行善的动力立刻就没有了，对行善无所谓。从前有一个人很想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他发现入党的关键呢是赢得党委书记的好感，于是他就观察这个党委书记上班的时间，哦，原来在早晨这个时间段他经常上班，于是他就常常在那个时间在单位的门口来扫地，这样党委书记上班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个人扫地。后来这个人果然得到了党委书记的称赞，他的入党申请也得到了批准。他入党之后，他的扫地很快就减少，过一段时间他就不扫了。他扫地的目的是为了入党，达到了入党的目的，扫地实在是多余了。类似的，一个属肉体的人，他做好事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上帝的称赞，能够获得上天堂的资格。后来他听说信耶稣就可以得救，他靠着自己的善行，他完全得不到上帝的称赞，而且他也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好事来上天堂。于是他会恍然大悟，说，哦，信耶稣有多好啊，何苦费力去做好事呢？然后就说信耶稣，然后再也不行善了。这个人刚开始的时候行善是出于自私，他后来不再行善也是出于自私。这就是肉体的特点，肉体就是爱自己。 他一个被肉体控制的人，一旦听说是因信称义，如释重负的，再也不热心行善了。如果行善的内因是我们自己，是肉体，那么因信称义这个教义会使很多的人扭曲使用它，很多的人无心行善，懒得行善，没有善行的果子，但是神却从本质上要改变一个人，他是用圣灵更新一个人。行善的动力内因不再是肉体，而是圣灵运行，他能够行出善来。八十六问说，基督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，便也照他自己的形象借着圣灵更新我们。这种更新不是把给旧房子给他刷漆的那种弄成了焕然一新，也不是做的美容手术，哇，漂亮了很多，而是换心脏的手术，换大脑的手术，里面的人的本质就变了。这是重生的更新，是新造的人。这个新人在外面没有什么变化，但是他里面已经很像耶稣了。所以基督的特点是行善，这个里面这个新人他就行善。基督徒行善的动力的来源不是肉体，而是新生命。这个新生命的本质特点是基督的生命，新人就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。就好比一粒麦子，它死了，死了以后它就长出许多麦子的籽粒来，而这些长出来的这个麦子的这个籽粒，它是很像这个原来死去的这个麦子的生命，而且后来的这个麦子的这个生命跟死去的麦子的生命是一个生命。可以说新麦子的生命就是死去那个麦子的生命。一个新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基因在它里面，它很像耶稣。基督怎么行善，这个新生命他也会怎么行善。比如说基督把自己他献给上帝做了祭物，这个基督徒也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上帝了。基督与撒旦征战而得胜，而基督徒他也会跟罪征战而得胜。耶稣基督特别看重律法，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。基督徒也会特别看重律法，遵行律法。感谢神，行善的动力内因不是我们自己，不是我们肉体，而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这个生命他会效法基督，这个生命不会因为因信称义这个教义万事大吉了，然后可以专心的爱自己。这个生命因为因信称义就感恩起来了，它是基督在里面长出来的生命，而基督的生命是不能不爱上帝，他不能不爱人。而基督这样的更新我们，必须是用基督用自己的宝血买赎我们之后才更新我们。八十六问说，基督既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，既然这样救赎了我们，他就更新了我们。这里有一个先后的次序，基督不能直接的用圣灵来更新我们。加拉太书四章四到六节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顺序是先买赎，后得着儿子的名分，然后圣灵进入。第一步也是最困难最关键的一步，叫买赎。这是因为信徒原来是罪的奴仆，真信徒虽然在上帝的永恒的旨意当中，他早已在基督里被拣选为上帝的儿子，但是在实践当中，他被生下来的时候，一生下来就开始不停止犯罪，成为了罪的奴仆，罪的咒诅在他身上，罪使他与上帝隔绝。基督要给圣灵之前，一定要先买赎他们。基督要成为罪的咒诅，使信徒能够脱离罪的咒诅。这样的话，他信徒不再成为一个奴仆了，他自由了。自由以后的基督徒，被上帝收养为自己的儿子，然后上帝和基督差派圣灵去内住在基督徒里面，于是信徒被圣灵更新了。赐给信徒圣灵，就是上帝与信徒住在一起了，好像上帝在会幕中与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一样。而这样的同住一定要发生在出埃及地为奴之家之后。上帝的会幕不会在埃及地里面与被奴役的以色列人同住在埃及，以色列人一定要借着逾越节的羔羊出埃及得自由，然后上帝在会幕当中与他们同住。孩子们，有一个国王，他看见了一个孤儿，就想好了收养他为自己的儿子。但是在国王真的在收养这个儿子之前，这个孩子被骗了，被拐卖了，成为了奴隶。这个奴隶他自己也不好，也成了一个坏人，他做尽各样的坏事，每天好像在泥里打滚一样。圣洁的国王找到这个孩子，他不会直接在泥里头与这个将来的儿子同住，而是先把这个奴隶给买下来，洗干净，然后收养为自己的儿子，然后与他同住。同样，圣灵上帝要与信徒同住，要先有买赎奴隶这一步，要离开为奴之家，是用血买出这个奴隶来，然后圣灵入住，这个孩子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王，呼叫父亲为阿爸父。我们被圣灵更新是这样的不容易，我们能够做善事，原来是需要这样的两个步骤，而这个第一步骤是这样的代价惨重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了拯救的三部曲：以色列人成了罪的奴仆，在法老埃及的国王法老手下痛苦呻吟，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在逾越节死去的时候拯救以色列人，然后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出埃及之后上帝与他们借着会幕与以色列同住，然后上帝借着摩西颁布律法，让他们过圣洁的生活，颁布十条诫命。海德堡的三部分就是以色列的历史。不可以想象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，上帝不要求他们过圣洁的生活，上帝不允许他们回到埃及去。 不能再回到为奴之家，成为罪的奴仆。我们也不能想象以色列人在埃及会过圣洁的生活，他一定是被买赎之后，圣上帝与他们同住之后，他们才可以过圣洁的生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行善，而行善的内因不在我们自己，是上帝大力的拯救之后，他在我们里面同住，于是我们可以行善，而这个时候上帝颁布律法，让我们来照着这个来行善。这是行善的内因，行善是基督借着圣灵运行，先救赎，然后他用圣灵更新我们，我们就可以行善了。那么行善的意义在什么哪里呢？行善有诸多的意义，行善的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与神有关的意义，一个是与人有关的意义，一个是纵向的意义，一个是横向的意义。我们来听第二点行善的意义。与神相关的意义是，我们行善可以表明我们对上帝的感恩，也使上帝得颂赞。八十六问说，好使我们用整个的生命表明对上帝赐福的感恩，而他自己也可以因我们得称赞。一个被上帝拯救的人，他不可能不感恩。行善是感恩的自然表现。孩子们，你们想特别感谢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说，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？你好想用你的一切来表达你的感恩之心。这个用整个的生命的感恩，会化为遵行神话语的这样的善行。罗马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，保罗说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说完这个之后，他说了这么一段话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一个把生命献上的人，他怎么献上，怎么感恩呢？他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查看神的旨意。这个新生命他感恩的时候，他会开始查验神的旨意是什么，照着神的心意来行。他对世界和对神有两种不同的态度，他不再效法这个世界了。这个世界所喜爱的、所称赞的，他很警醒。这个世界越喜爱什么，他会越警醒什么，因为他知道爱世界的、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，他很警醒。基督徒的心思，他怕这个世，他的心在世界里头，他心是在神那里面，总想知道神里面那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是什么。他好想服侍神，他好想明白神的旨意，他就想照着神的心意来服侍神。而他做这些，不是要挣得什么救恩，博得上帝的好感，取得上天堂的资格，不，他做这些是得到上帝的怜悯之后，他好感恩地把身体献上以后，他想这么做的。用整个生命来感恩行善，意味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，整个生命。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下娱乐。娱乐的生活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，你要用全部的生命来感恩。所以在娱乐的生活上，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让你以世界为乐，不是以神为乐。你把你的休息的、娱乐的这个生活，你摆在神的面前， 你省察一个，你省察一下，一个在基督里面的新的生命，就是基督在里面活着的，会做你现在的这个娱乐吗？求神使你胃口转变，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因着感恩而做的。做任何事情，你要查验何为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你可能心想，如果按照上帝的话来娱乐，那我就一点娱乐都没有了，好无趣，好无聊啊。这样的想法恰好就是撒旦给夏娃的想法。撒旦让夏娃相信，你如果按照上帝的话语，这个也不吃，那个也不能吃的话，真是不好啊，你不要听上帝的，上帝这么做的话有他的私心，你自己为你的好处考虑。上帝不想把最好的给你，你自己去争取那最好的，不要听上帝的。我们里面的肉体就是这样的悄悄地在引导着我们，一听说要按照上帝的话语而做，哦，那肯定是最没意思的了，最无趣的了，我什么都做不了了，我不能什么事情都听上帝的，我要有自己的生活，我可以把这部分生活给上帝，但是有些方面的生活我一定要留给自己，我要自己活着，我不能把全部的生命交给上帝，我交给上帝的话我就完了。于是你保留了一部分给自己，特别是娱乐的部分和休息的部分给了自己，由你来掌控，你来决定，你觉得这样去决定的话是对你自己是最好的，你的生活会幸福的。然而你发现你异常的虚空，比如说你刚刚完成了一个交大的论文，很有成就感，你想放松一下，你的肉体立刻把你带到了游戏和视频里头去，你也不想查验上帝的旨意，心想按照上帝的旨意娱乐好无趣啊，你忘记了在这个时候你应当是感恩的时间，你最好的休息和放松你是在感谢当中，在基督里边得安息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而这个世界的效放松的方法就是游戏和视频，不是吗？电影电视不就是靠这些吗？不是世界在做吗？你不要世界爱什么你也爱什么。上帝对夏娃说，你与蛇要彼此为敌的，但是你在娱乐的地方，你与蛇是彼此为友的，完全一样。教会是撒旦的敌人，教会是世界的敌人，他们所爱的是完全相反的。世界和撒旦的目的是让你离开上帝。如果这段时间你不论是看电影还是看游戏还是这个，如果这段时间让你不思想神，这就是撒旦的目的。而你不与撒旦为敌，你与他为友，以放松为名，把上帝的话语看成是无趣无聊，你要专心地保留一块地方，你要以自己为乐，以世界为乐，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为乐。你在这个时候，你既不爱神也不爱人，你只爱你自己。当然一个游戏如果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彼此的认识，互相的彼此相爱是好的，但是我们很多的游戏就是专爱自己，它就是一种满足自我的满足，自己的成就感也好，它绝不是以神为乐，相反是与神无关。 以撒是出来在田间默想，安静祷告感恩是极好的休息。或者你可以躺下休息一会儿，或者是唱诗，或者是为其他没有完成这个论文的其他同学来代祷，或者是散步默想，或者是闭目养神。你要娱乐的话，想什么方式才是最荣耀神的、最爱人的？不要跟着世界走。你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想要放松的时候，也就是你放松警惕的时候，特别容易受到诱惑和试探。耶稣说，你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在放松的时候入了迷惑。你现在还有一部分想要牢牢地抓住在自己身上，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过生活吗？这不是新生命的生活，这是你在光明的国度里头偷偷地留了一下私房钱，留了一个黑暗的国度，想在这里头打滚。而基督的光要进到你里面去，让你把全部的生命用来感谢上帝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才能得休息。当你在黑暗的国度里头偷偷的以自我为乐的时候，一切是虚空的虚空。你要及时的悔改，这是与神相关的意义之一，就是我们行善可以表明我们对上帝的感恩。全部的生活我们都用来表明对上帝的感恩。与神相关的意义之二，就是上帝得称赞得颂赞。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行的善事，我们忠心的归荣耀给神。而我们自己有上帝的形象，我们行善，上帝得荣耀；相反，我们行恶，上帝的名得羞辱。大卫犯罪之后，上帝虽然免了大卫的这个永远的罪，但是说了这么一句话：只是你行了这个事，这个罪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这是上帝说的。注意，不要因着我们的敬虔，或者我们做了一件事做得很好，我们自己得称赞。法利赛人敬虔，他想要人的称赞，这就是撒旦和肉体的心思。我们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们做好事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别人看得见。我们老想自己得荣耀，或者我们做好了一件事情，我们的内心会很快的把这个荣耀抢过来放在自己身上。其实我们所做的任何的善事都是神做的，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做任何真正意义的善事的。这个善事的定义是出于信心，为了神的荣耀，按照神的律法所做的是善事。保罗说，在我里面是没有良善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任何一件善事一个也不能做的。但是我们的肉体只要有一件善事的话，立刻就会抓过来往脸上贴金。这是行善的第一个主要的意义，就是与神有关的，是纵向的意义。第二个主要的意义是与人相关的，是横向的意义。横向的益处是使我们，是对自己的益处，也是对邻舍的益处。上帝做事，他总是想着我们的益处的。上帝让我们把身体献上，让我们服侍他，荣耀他，是为了我们的。上帝不需要我们来侍奉他，上帝不需要我们来荣耀他，他一无所缺。上帝是不缺少任何东西的，他是无限充分的神。就像我们不需要蚂蚁来赞美我们一样， 他不需要造出一些人来赞美他。好像缺了我们的赞美的话，上帝好像不够荣耀一样。不，他是完全自由拥有的上帝，完全自给自足的上帝。上帝为了我们的益处而让我们行善。我们自己的益处，就是86问所说的信徒可以确知自己有了信心。上帝非常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确知。能否确知，对我们的生命影响很大。一个人确定自己是上帝的孩子，和另外一个人不能确定自己是上帝的孩子，生活会很不同。第一个人生活得很踏实，而第二个人总是在怀疑当中。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上帝的孩子，有的时候又觉得不是，忐忑不安。基督借着圣灵是怜悯我们，在我们里面行善，结出好多的果子来，让我们根据这些果子就可以确知自己有了信心。信心是看不见的，要确知自己有了信心，是重要的方法，就看信心的果子。而信心生发的是仁爱，就是爱心与善行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33节说，你们或以为树好，果子也好，树坏，果子也坏，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，好像葡萄树在葡萄枝里面运行一样，结出好多的果子来。一个信徒看见这么大的果子，这么多的果子，他非常确信自己是得救的。反过来，有一个人，他怎么扒拉自己的叶子，看不到果子，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小小的果子，不能确定这是不是真的果子。当然，再小的果子，如果是真的果子的话，它是上帝做的，人不会自己做的，它也是圣灵的工作。只是有很小的果子，它虽然是真基督徒，但是他是信心很小的基督徒，他也会得救。但是这样的信徒，他就是总是不确定。他确实果子太少，少得可怜。他从来不行善，他也懒得行善，他专心爱自己。这样的信徒怎么办呢？他继续的扒拉自己的叶子，来找这个果子吗？上帝的命令是分外殷勤，追求敬虔生活，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彼得后书1章5到11节，我再读一遍这块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，这是得救，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，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。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是眼瞎，只看见近处的，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。所以弟兄们，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，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上帝的做事，他总是借着话语和圣灵，所以他会告诉你，用话语告诉你怎么做，然后在圣灵在里面带着你，再往那个话语那个方向走，让我们知道圣灵会往哪里去带。 我们里面新造的人会甘心领受圣灵的带领，最终基督借着圣灵结出上面说的这些果子，前进、信心、知识这些果子，让我们硕果累累，可以确定自己是被恩召、被拣选，可以进入基督永恒的国，心中的喜乐可以充足。所以敬虔爱主的生活，不仅是对神和对他人有意义，对你自己的意义都非常大。相反，那些闲懒不结果子的，对神、对人、对自己都是不好的。这样的人生活舒适，但是舒适的背后有一种不稳定感，没有安全感。看见人家硕果累累，自己的果子有还没有还不能确定，他外面的很舒适的生活和成功的生活背后是一个很大的不安全感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救。你如果是这样的状况，上帝呼召你来悔改，来投靠耶稣基督。你想一想，你扪心自问，你是不是对于成功很在乎，对于舒适很在乎，而对于结果子却不怎么在乎？你再省察一下，你这样的心理的背后是什么？是不是你的目标就是成功和舒适？你的目标不是多结果子荣耀神。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目标就是成功和舒适。你要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，而主耶稣说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又说，你们离了我，你们不能做什么。愿你今天悔改，投靠耶稣基督，靠着他结果子。这是行善对我们自己的极大的益处。基督不仅借着行善赐福我们自己，也借着我们敬虔的生活赢得邻舍，使他们归向上帝。基督做事的总目标就是使上帝得荣耀，他使万民归向耶和华。基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，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目标。我们行善的目的是让上帝借着我们赢得邻舍，归向基督。有些人归信耶稣基督是因为看见我们的敬虔生活而归信耶稣的。马太福音5:16说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的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这是用善行传福音，至少是为福音做预备的工作。圣灵用圣徒的善行来赢得邻舍归向基督。86说，由于我们的生命中的敬虔的生活，使我们可以赢得他人归向基督。注意，行善的目标是归向基督。如果我们只是用好行为，从来不口传福音的话，我们不会使人归向基督。一个人的好行为固然很好，但是光一个好行为的话，会把荣耀归给自己。好行为一定要与福音的传讲在一起，至少是为口传福音做预备。如果没有基督的名，我们的好行为它只能归向自己。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强调好行为，只要是敬虔的，不管信任何宗教的，只要是敬虔的人，他一般会在行为上都是很好的， 所以单单这些行为不能使人归向基督，一定要配合着福音的宣讲，把我们的善行成为传福音的有力的预备。而相反，我们如果没有好行为，我们自己给自己堵上了福音之门。这是圣灵基督更新我们，在我们里面行善具有诸多的意义。反过来，不行善的，不向上帝感恩的，也不悔改的，他们会怎样呢？我们听第三点，不行善的结局。87问，那些不知感恩，在邪恶中邪恶生活中拒不转向上帝的人能否得救呢？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。在圣经中，在邪恶的生活中，不单单指那些触犯国家法律的罪，在上帝眼中，不爱神、不要神、拒绝神、抵挡神，这都是邪恶。一个人追求这个世界，爱上这个世界，这就是邪恶。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不屑一顾，这就是邪恶。一个人对上帝不屑一顾，对上帝的话也不屑一顾，这都是邪恶。一个人自私就是邪恶，撒谎是邪恶，心里恨人的邪恶，嫉妒的邪恶，传舌传闲话的是邪恶，贪财的是万恶之根。在圣洁的上帝面前，除非被基督的宝血洗净，所有的人都是邪恶的，是污秽的，是肮脏的。邪恶的根源在于对上帝的拒绝，自己要做上帝。生活在罪恶当中的，如果拒不转向上帝，能否得救，能否蒙受上帝的福分呢？上帝会不会就说算了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不计较了？上帝无限的慷慨，他大方到了他可以舍弃自己的儿子，让一切相信他的人都不计算他的过，一概赦免。但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有一个问题，就他虽然很仁慈，但是缺少了公义的一面。上帝却不同，上帝是断不以有罪为无罪，他对每一个罪都要追究到底，他非常的公义。那个犯罪的人是一定要死的，一定要下地狱的，他非常的公义，他必须的让犯罪的人承受地狱。上帝是绝对公义的法官，他远远超过中国的包青天、包公。这样慷慨和公义的上帝，他设计了一个救恩，就是把相信的人的罪都归在了耶稣身上，然后上帝向耶稣追究这些人的罪，要耶稣去替这些人相信的人去死，替他们承受地狱。而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的，他不要这个替罪羔羊的，他们的罪他自己来承担，而上帝向他们追讨这个罪，一直到他们要进入地狱为止。上帝宣告了不悔改归向神的罪人的结局。哥林多前书6:19-10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亲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接受同性恋，怎么样爱同性恋，上帝那无限公义的上帝在说，那亲男色的这些人是断不可以承受神的国。当然大家没有亲男色，但谁没有贪婪过？谁没有辱骂过？谁没有心中的偶像？谁没有起过淫乱的念头？不要自欺，上帝说不要自欺欺人， 你没有基督的宝血的洗净，没有一个人能承受神的国。拒绝耶稣宝血的，他一定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因为上帝不能撒谎。上帝对这样的人宣告说，你们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但是有一个好消息，只有一个人能承受神的国，他就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无罪的人，他愿意借着自己的死把神的国作为遗产一样，他赐给他的后裔，而一切相信他的人就这样的接受耶稣基督借着死给的遗产一样，而这个遗产就是神的国。回顾一下，我们听到了信徒行善的更高的内因。信徒行善有诸多的意义，而拒不行善的人有严峻的结局。基督徒当靠着耶稣竭力去行善，而不要对行善无所谓，而根本就没有力量行善的人，特别是非信徒，要投靠在耶稣里面，因为你离了他，你只是犯罪，不可能行善。而耶稣基督对完全无力的这些瘫子、瞎子、这麻风病人，他伸出了手，说：“你到我这里来，我必让你结果子，我会把天国赐给你。”我们可能过去对行善不感兴趣，愿今天上帝借着话语来改变我们。我们可能过去在方便的时候行善，不方便的时候，哎呀，那算了吧，因为行善在我们心目中可能是次要的。愿上帝今天改变我们，让行善成为你的特点。我们的一生不但是一个行善的一生，而且是竭力行善的一生，不是为了挣得救恩，反过来是知道我们得了救恩以后却竭力的行善，要归荣耀给神，这是真的行善。愿华语堂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得救后的生活就是真的行善的生活，而且是靠着主、靠着圣灵行善的生活。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得救之后，好像出埃及之后常常想回到埃及，享受埃及的一些快乐。主，你说你们谁也不可以回埃及，然后颁布律法，让我们过圣洁生活，让我们成为圣洁的祭司，在圣殿里服侍神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里面确实有一颗心爱着埃及，虽然被法老奴役过，但是那里有韭菜，外面的旷野玛纳没有味道。主，求你改变我们的口味，让我们以基督为天上的玛纳，以埃及地为奴之家，看为肮脏的食物，不洁净的食物。求你让我们把整个的生命奉献给你，愿你今天 在华语堂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工作，成为一个分水岭，成为一个从疏于行善到殷勤行善的这么一个转变。而这是圣灵借着话语的工作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救赎主的名，阿们。